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乐自在》，这是一个关心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为您专访到国医董延龄诊所的董延龄院长。董院长现在是立法院特聘住院的中医师，同时也是中国石油公司特聘中医师，并且还担任一项特殊病例研究的主持人。董院长今天在节目中将跟大家来谈一谈各种风湿关节炎疼痛在中医这个领域是如何治疗的。现在我们就来跟董院长谈谈。董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
是不是一开始就请院长跟大家来解说一下这个风湿关节炎疼痛大概有哪些类型，就常常发在哪些关节呢？
是的，因为这个关节炎呢、这个类型是很多的哈。我们这个总结啊，中医上就说分这个风热型的哈，风寒型的和风湿性的。
嗯哼。
啊，还有一种就是外伤性的，还有一种就是退化性的。啊，我们这个归并成这五大类。
嗯哼。
五大类，每一种的类型的哈，它就是造成的病因不同。它的治疗的方法当然也不尽相同。
是
啊，这个中医这个对这个病的治疗哈、就是我们已经有做了差不多30年的临床经验。
是
这个都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
那在您30年这临床的这个看诊的经验当中，您会不会发现有某些关节，比如说肩膀和膝盖，是不是最常发生这个风湿关节疼痛的这两个关节？
对，因为人体上的关节很多嘛，最大的关节就是我们的肩关节和膝关节。
嗯哼。
我们平常讲说，这个比如这个五十肩，
是，
对不对？50岁的时候，这个肩关节常常发生问题。
嗯哼。
啊，发生问题哈。
嗯。
那么所以这个这两种病，就是是我们在临床上可以说是最多遇到的这个关节疼痛的毛病。
嗯哼，就是肩膀跟膝盖。
是的。
那么今天在节目现场呢，同时有一位董院长的病人在场，他是中外新闻通讯社发行人兼社长张云嘉社长。张社长本身呢，膝盖就有点可以说是毛病吧，但是呢，他经过很长的在探索中医好还是西医好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终于到董院长这里来，而且得到了很好的疗效。现在我们就来听听张社长这整个膝盖治疗的过程。张社长您好。
你好。
是不是就请您跟观众朋友们大概分享一下您这个膝盖是怎么回事？
好，我记得一个骨科专家讲，老先生啊，你今年已经70多岁，快80了，你这个关节啊，没有抬进来，没有这个拄拐杖进来，你走进来还不错了。
嗯。
你这个关节，我说怎么弄关节这样？哎，这个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意思这个不难治就没法治了。后来一个朋友说，哎，有一个中医是可能会治。我说行吗？中医是会治关节炎吗？我就不敢相向。
嗯。
跟这个中医一起，董延龄，哎，董延龄我认识啊，是名医是吗？啊，认识几十年了，我叫他试试看。哎，他说这个不难治，6、7年了，好好的。
嗯。
啊，我今天跑步、走路、游泳什么，一点都感觉关节有问题，证明完全是董大夫的针灸治好了。
嗯哼。
我就不敢思议这个针灸对关节效果这么好。哎，西医的话，非开刀、非换关节不可，这个差别太大了。哎，台湾知道我的朋友关节炎的很多很多，我介绍了几个人都有效，所以我非常感谢您带的，这个确实了不起啊。OK。
谢谢社长跟我们分享这个经验。 那么现在我就很好奇，想要请问董院长，像社长这样的情况，在西医来讲是相当严重了，因为已经到需要换人工关节的这个阶段。
是的。
那您是用怎么样的方法来帮社长做治疗呢？
是的，那个刚才社长提到了嘛，他这种是退化性的膝关节炎。
是。
所谓退化的意思就是老化了。
嗯哼。
那这个老化呢，所以就这种毛病呢，在大概一般的60岁以后的人就容易发生这个毛病。
嗯哼。
因为这个膝关节它支持的人体的整个的重量，对吧？你不管你走路啊，你站立啊，你都需要这个关节。
嗯。
所以一个关节你可以用了50-60年了，它当然是按照道理上它是有点老化了。
嗯哼。
对不对？它老化到底是哪里老化呢？
嗯，
那这个骨头是很硬的一个组织，那肌肉呢是一个很软的组织，那这个关节就是这个接头的地方，它有一些韧带就拉着，对不对？一般都是那个地方最容易发生问题，就是它那地方会松弛了，
是，
有时候会松弛了，
嗯，
有时候会，譬如说这个，因为它这个年纪大了，它有时候走路会拉伤了，
嗯哼，
啊，这个情形。就比较多，
嗯，
那这一种情形呢，就是你假设说我们没有好好的治疗，那当然就是他继续就会退化了，继续退化，那以后有很多人这样到年纪大了不能走路，就是这样造成的，
嗯，
啊，那我们中医呢就是说我们不用止痛的方法治疗，
嗯，
啊，我们就是用针灸，用针灸或者用药物。啊，都可以有很好的效果。那针灸为什么对这个病有效呢？你比如这个，我们人体上中医讲的气，讲的血，你哪个地方气达不到，哪个地方血达不到，那个细胞就营养不良，对吧？细胞它是个生命啊，每一个细胞就是站在我们的观点看，它都是一个小的生命，它都要吃喝，对吧？哈，拉撒，
要养分，
哎，对，它要养分，它要需要代谢，
是。
那么他到了年龄大的时候，他的那个局部的那个地方的代谢就不好，
嗯，
代谢不好，就营养供给不良，供给不良，他就好像人一样，饿的没有力气了。
是，
所以你走路的时候啊，通常，一般就是你比如说，走路走久了，他就酸软没有力量了，酸软没有力量。有时候你走路，你活动一下，他还有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呢。
嗯哼
哼。尤其在你上楼梯的时候，你上楼梯的时候，走几步。好像要跪下来一样，跪下来，这种就是一个，啊，这种就比较典型的退化性关节炎。
嗯哼。
欢迎您欣赏《新唐人》中文电视。
另外一种就是说，就是现代医学上，西方医学讲的所谓长骨刺，长骨刺，
骨质增生了。
骨质增生，
嗯，
啊，它长出来了。
嗯，
那它为什么会长出来呢？现在我的这个临床经验，它实际上不是增生，它是发炎。发炎了以后啊，它那个骨头啊就鼓起来了，对不对？你像我们的肌肉的部分，你叫它发炎的时候，它是不是凸出来？
是啊。
它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嗯，
它骨头凸出来了，但是你在 X 光片上你看到是又高出来了，对。那么它就是西方医学认为是骨刺。
嗯，
它为什么会凸出来呢？它的代谢不良。
嗯，
代谢不良，因为人体是个有机体，它那个热淤到里头，它不能代谢出去，它那个地方局部就热量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它就凸出来了。
是，
啊，凸出来了， 所以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骨刺，所谓的骨刺啊，就是另外一种，譬如软组织，你譬如这一个肌肉的部分，它叫是有急性发炎啊，那么它会骨刺的，它会红肿啊，你摸摸它甚至于会热热的，会痛，当然会痛的这一种啊，那这一种是比较急性，急性的哈、啊，那还有一种，所以这个就是尿酸高的，它也会发生膝关节炎，这种机会就比较少。它多数的尿酸性的话，都发生在这个胶的哈部位，胶的就那个胶这个大拇指的那个地方是比较多，膝关节这部分比较少，有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的。那最多的就是一种叫慢性的关节炎，慢性的这一种啊，哎，它有时候会痛，有时候又好了，有时候痛，有时候又好了。比如气候一不这个一变化的时候，天气一冷的时候，因为它的细胞收缩嘛，收缩的时候，它那个地方血行更不好，所以更不好，它就不舒服。所以这种状况，一般人就叫风湿关节炎，有风湿症，我们中医叫风寒性的啊，风寒性的。大体上就是我们就病理的发展大概就是这种状况比较多了。
那针对这各种不同形态在膝关节发出来的这关节炎，是不是都是用针灸吗？都是用中医来讲，尤其您的临床经验上都是用针灸来治疗吗？
是我们这样子哈，我们治疗这个病哈，我们是看状况而定，不是一定的用哪一种方法。但是就是我去，譬如我们看到它是急性的，我们有时候还放血，放血的办法。放血的为什么要放血呢？譬如它红肿热痛厉害，这种情形呢，它膝关节内的压力很大，那么我们放血呢，给它马上减轻它的压力。减轻压力使它的这个血液就是这个局部的就代谢马上就比较旺盛，马上就比较减轻。那看这个慢性的，我们就用针灸给它治疗，用针灸治疗这个。针灸治疗，譬如局部，你插这个针扎到这个膝关节里头，这个地方我们所以中医有些手法，我们用这手法啊，给它使这个细胞活泼起来。那细胞活泼起来，它的代谢作用就比较旺盛，代谢作用旺盛，就慢慢的就把它的一个，所以刚才讲。多余的热量就给它代谢掉了，对不对？随着血液就把它代谢掉了，那慢慢的它就这个症状就缓解了。那我们有时候也用药物来治疗，那药物的治疗呢，就吃下去的药物，我们就是这个中医这个叫归经，归经，
归经，
归经，经络的经
是，
就是一般就是说用这个归经的办法。就是看看是在哪个经里用哪一种的药，给它促进这个关节部位的，也是叫它代谢，把这个代谢不良的部位，就是刚才讲这个淤热了，中医这个叫淤热给它代谢掉了。代谢掉它就也自然就会好，所以我们都不用，几乎不用这止痛药。
是
啊，不用止痛药。针灸也好，药物也好，都是促进局部的循环，还有一个。就是加强它的功能，局部的功能。在退化性的方面，就是刚才讲像我们社长这一种的话，我们一方面要增加它的局部的循环好，同时要吃药增加它的功能，所以等于是两种的双重的这种作用，它这种病才能够治得比较快。
那另外想要请教一下院长啊，您刚刚一开始有跟我们提到五十肩呐，
对，
五十肩这好像是一个蛮棘手的，在西医来讲是一个蛮棘手的病。
对。
那在您这看诊这么多年的经验当中，您是怎么样来治疗五十肩的病人？
五十肩的治疗哈，比如，这个在西方医学它是叫肩关节周围炎，我们中医叫漏肩风。漏就是漏，屋漏那个
漏，
漏水的漏，
漏肩风，
叫漏肩风。那医学上有时候也叫做肩背痛，
是
啊，肩背痛。
嗯哼。
那这一种最，譬如我先讲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譬如最典型的就是你手举不高，你举不起来。
嗯哼。
哎，你想举，就是他就举不起来，这是什么道理？就是接关节的接头的地方，我刚才讲和膝关节一样，它很多韧带啊在那吊着。
是。
就是这个韧带啊，一就是它这个缩水了一样。
嗯。
缩水了一样，它那个紧了，很紧很紧，你没办法拉的，它拉起来它给你
很紧绷。
对，它紧绷住，你怎么拉得动呢？所以你拉不起来。
嗯。
你拉不起来要怎么弄呢？我们中医也是利用，比如针灸啊或者药物哈、啊、来治疗。那治疗我们就是用针灸给它啊，我们一般就涂取这个叫肩三针这一部分。
嗯。
就是肩前啊、肩针啊、肩拥。
嗯嗯。
啊。这叫肩三针，那么这边呢还有曲尺一个穴道哈、
嗯、
这边叫手三里、
嗯、
啊，那这边还有个穴道叫臂脑，这边还有个穴道叫巨骨，
是
后边还有一个穴道叫天中、中啊，我们大概都是选这些穴道、
嗯、
啊穴道，但是肩三针是必须要选的穴道，必须要选的，那你利用这个针的透扎，我们有时候用透穴，所以透穴，譬如我这个扎这个，有时候我就用一寸半的针或者两寸的针，从肩前一直透到肩后，透到肩后以后啊，就促进这个吃这个细胞啊，吸这个韧带的这个细胞给它活泼起来，
是
活泼起来以后啊，它的营养有供给的又很充足了嘛，充足它这个细胞又活化起来了，
嗯哼，
对不对？
嗯，
活化起来了以后，那它这个细胞恢复它正常的功能了，所以它慢慢的哎。它可以慢慢就
起
来
了。
欢迎您欣赏新唐人中文电视。
你这样捶着它也不痛，
嗯，
你可是某一个角度的时候它会痛，你比如你向后弯曲，哎，它会很痛，它就这一种就是一条筋发炎了，
嗯嗯嗯，
一条筋发炎的啊，这一种我们就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治疗呢？我们有时候采取就是中医这个叫巨刺，巨大的巨，
嗯，
就是左边痛，左边的关这个膝这个肩关节痛就刺右边，右边的两拧泉呢、啊，还有。一个叫这个桥山穴，
嗯，
啊，右边的肩关节痛啊，是左边的，是对侧的这个办法，
嗯，
对侧的这个办法给他干什么？叫他一方面针，一方面要动，啊，这一种有一个特殊的名词，所以叫做动气针法，用这种效果比较好，尤其是扭伤的这个肩关节，因为你肩常常提重物嘛，对不对？有时候会拉伤了又怎么样啊？
是啊，
那。这一种用这个，所以锯齿法效果最好。
那所以说，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对，很多不同类型。
那如果说这种病啊，在中医这里已经治疗到有相当的成效出来了，那我们要怎么保养呢？
哦。
或者一般还没有这样子关节痛的病人，要怎么样来保养？
是，这个保养当然很重要。我曾经写了一副对联，写了一副对联，就在我诊所里头摆着。
是是。
治病是良医，保健靠自己。啊，这个医师只能治病，医师没有办法替你保健，但是医师当然可以告诉你保健的方法。啊，那刚才主持人讲这个问题是，我觉得很好，也很重要，每一个人应当注意这个事。你比如你关节痛，我刚才讲，譬如五十肩，发生在50岁左右。那这个时间 你就要开始要注意了。譬如我到了40多岁，我就要注意了。那你怎么样注意呢？那我提出来，运动很重要，运动很重要。刚才讲是到了这个时间，因为它营养供给不上嘛，大多是这种老化性的嘛。那你这个时间要给它适当的运动，适当的运动是这个地方的机能啊、细胞啊，对不对？那肌腱给它机能活泼起来，
活泼常常活动就是关节吗？
对。你一天的话，给他做个运，动个几分钟嘛，动个
绕一绕是吗？
对，有4个动作，我做一做，好吧？
向后转的，再转个3、4、6、7、8、9、10，我们这样还拉贴环样，拉三，再拉三，然后，
耸肩，然后再放松，
耸肩，在他这个地方局部啊，给他运动，给他机能活泼起来，
大概也不容易这一个发生这个病。那另外还有一个注意地方，你比如我们有在临床常常碰到，因为夜里去睡觉，天尤其现在是秋天，天冷了，他往往他夜里睡觉，他忘了把这个膀子给他盖起来，对吧？盖起来膀子夜里在外头冻了一夜，他到第二天早上，哎呀，这个好痛好痛，动不了了。有时候有的人厉害动不了了，有的时候轻的他就感觉很痛很痛的。那所以就是你上了年龄的时候也要保暖。
保暖，
夜里睡觉不要忘了把它盖被盖起，夜里最好穿一个卫生衣啊，这个不要直接接触到冷空气，尤其你啊，在这个坐到这个窗睡着这个床铺接近窗口或者接近这个冷气口的地方哈、你就要注意了，这样子可以避免少发生啊。那膝关节方面，你比如你到了，你也是要考察运动。
也是运动，
也是要适当的运动。
你
也不要，譬如这个哪有关节有不舒服，你不要这个太剧烈的运动，就跑啊，你太快跑，你忽然太快跑也是比较容易造成关节的损伤，因为那个时候关节已经退化了，你再要加强它的复合力的话，它容易发生问题。对，这样子大概是。
所以即使要动的话呢，我们也是慢慢的。
就是说。你在一个就是时间上，就是先短，时间短，
是
这一个。第二个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你运动的这个力度开始的时候要轻轻地做，你慢慢的加强，慢慢加强，这样就不会造成这个伤害啊，这样子哈，这样子就比较好。还有那假设说你吃食物的时候你是容易发生这个，比如酸性的、尿酸性的，那你吃食物的时候，你就要有所选择，尽量的不要吃这些，说是这个高嘌呤的这些东西，使得增加的酸性，这个都是要临床很应当注意的事情。
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听董院长跟我们这么一解说。很多我们大家认为说，哎呀，这膝关节有问题，或是肩关节，或是各个关节有问题的话，会去找西医骨科。但是呢，董院长提供我们一个在中医方面，尤其是社长您也在场，很有力的佐证，就是中医在治疗各种风湿关节炎的疼痛上也非常有效。董院长尤其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保养，活着就是要动。所以呢，刚刚院长还亲自示范了各种动作，你一定要注重这个日常的保养，还有饮食也相当重要。那这样子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关节都健健康康，细胞健健康康。如果真的有了问题，建议您也可以来找找中医，不是只有西医一个解决的方法。今天非常谢谢董院长，
谢谢
我们的张社长。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在今天的您知道吗这个单元里，我要跟您说一则关于唐朝神医孙思邈的故事。在《列仙全传》这本书里头，有一则关于孙思邈的记载。孙思邈是华原人，从小就聪慧过人，7岁就能够日诵千文。 长大之后，他很喜欢读道家老子的书。宣帝的时候，时局动荡，他隐居到太白山里去学道，炼气养神。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之后，他通晓天文，精通医药，暗中做了不少善事。有一天，他看见一条小蛇被牧童打伤了，正在流血，他就把衣服脱下来跟牧童交换，救出小蛇，然后帮小蛇在伤口上敷药，放它回草丛里。过了十几天，孙思邈要出门的时候，遇到了一位身穿白衣的英俊少年骑马经过。这位少年跳下马来拜谢孙思邈，说：谢谢您救了我的弟弟。孙思邈觉得很惊讶，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接着这位少年盛情地邀约孙思邈到家中做客，他把马让给孙思邈骑，自己牵着马就好像双脚腾空一样健步如飞。一转眼就到了一处城郭，眼前花木扶疏，房舍金碧辉煌，一副王家气派。然后跟着就是一位身穿红衣，头戴小帽，身后跟着一大堆侍从的人迎了上来。他向孙思邈再三拜谢，说：承蒙您的重恩，所以特地要儿子把您给请了来。然后他转身指着一个身穿青色衣服的小男孩，他说：他前天呢，私自出门，结果不小心给牧童打伤了，要不是您脱衣赎救，他怎么会有今天呢？于是就要那个青衣男孩赶快拜谢孙思邈。这时候孙思邈才想起来了前几天脱衣救小蛇的事情。孙思邈偷偷地问旁边的人：这是哪里呀？旁边人告诉他：这里是金阳水府。原来孙思邈救的不是什么小蛇，而是龙王的儿子。后来龙王就设宴款待孙思邈。过了三天，孙思邈要离开的时候，龙王取出了大批的珠宝彩缎，但是孙思邈坚决不肯接受。龙王于是派人取来了龙宫奇方30帖送给孙思邈，临别的时候还告诉他：这些药方可以帮助你济世救人。然后龙王就派出人马护送孙思邈回到了家。孙思邈回家之后使用了这些药方，发现他们果然灵验，于是就把他们写进了他的名著《备急千金药方》里。后来的人把这本书当成是一本奇书，原来其中很多药方是仙人所赐，灵验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医，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医学，现在人已经不知道它的精髓所在，而且也没有办法理解几千年前的人怎么能够获得这样神奇的知识。从很多流传下来的故事里，透露的其实是一段人神共存的辉煌历史，只是现代人都把这些当成了神话传说。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